千古奇书，作者陆光牧师，朗读陈毅。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基督教的圣经。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著作，基督教所讲的一切真理都应当以这本圣经作为根据。圣经是世界上最奇妙、最宝贵、最重要的一本书，对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有着极其重大的切身关系，从今世直到永生。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一切书都是人的著述，但是圣经的作者却不是世人，而是上帝。讲得更具体，更通俗一点，就是上帝的思想通过人的手写出来的。正如圣经本身所宣告的，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提摩太后书3:16，彼得后书1:20-21。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可能有人要问，上帝用什么方法将他的真理思想默示给他的仆人、众先知、众使徒的呢？默示原文是上帝吹气，或者是被上帝灵感的意思。一般有以下几种方法。第一种，有的时候上帝与他的忠心仆人如摩西面对面说话，看民数记12:7-8，另外参看申命记4:12-13。第二种方法，更多的时候是上帝在异象或者异梦中向他的仆人显现与说话。异象呢，就是人醒着的时候所见到的，异梦就是人睡着的时候所见到的，看民数记12:6。第三种方法，上帝也时常借着圣灵在人心中说话，向人启示真理的奥秘，看撒母耳记下23:2，路加福音1:67，2:26-27，彼得前书1:10-12。第四种方法，也曾借着天使向他的仆人传达真理的信息，参看路加福音2:8-14，1:11-17，1:28-35，但以理书9:21-27。第五种方法，尤其是借着道成肉身的圣子上帝基督直接向人显示真理，看约翰福音1:14-18。但是也需要借着圣灵的光照、感动与启示才得以记载下来，看约翰福音14:26，16:13-14。圣经是上帝默示的奇妙证据。可能有人要问，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有没有什么证据呢？当然是有证据的，不但有证据，而且还有许许多多极其奇妙的证据，使我们不能不深信确知，圣经真是上帝所默示的。由于这方面的证据极多，如果要详细介绍，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也讲不完。 这不是夸大的说法，而是完全真实的情形。现在我们只略为介绍几点。一，古老圣经永存活力。圣经是一本极其古老的宗教经典。圣经的最初五卷被称为摩西五经，是在公元前1500多年之前写成的。圣经的最后一卷启示录是在公元96年写成的，距离现在都已经有2000到3000几百年之久了。然而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直到今天，圣经仍然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书。据统计，圣经早已被翻译成了2000几百种文字方言，远超其他的书籍，成为全世界译文种类最多的书。圣经在全世界的销售总数早已经超过了40亿本，现在每年销售数量仍然平均高达几千万本。据以前报纸上报道，圣经在美国也是最畅销的书，那一年销售数量达到850万本。有一位西方出版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1000本书中只有一本能存活五年，50000本书中不到一本能存活100年。圣道查经课。而圣经最早的一部分已经过了3500年之久了，但是直到今天仍然是全世界最畅销最受欢迎的书。这岂不是说明圣经具有永存的活力吗？正如圣经上所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二，屡经患难，奇妙保存。圣经一方面固然受到历代以来广大众多的民众的欢迎，然而另一方面却也常受到一些统治者的刻骨的仇恨。例如古代罗马帝国就曾经逼迫基督徒长达200-300年之久，也曾采取严厉的措施想要消灭圣经。又如罗马天主教教皇在中古时期也曾逼迫基督徒长达1260年之久，在这漫长的黑暗时期中也曾以死刑严厉禁止人翻译、阅读、传讲圣经。然而上帝却以极其奇妙的方法保存了圣经，使圣经能一直流传到今天。我们知道，在15世纪印刷术发明以前，古代的圣经都是要靠手抄本保存流传下来。那时候要抄写一本圣经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古时候没有现在的纸张和笔墨，圣经都是用鹅毛管蘸着墨水写在羊皮卷上的。古代的人要将长达百万字的圣经一字字一句句抄写在羊皮卷和后来的纸草纸、毒皮纸上，确实是代价昂贵，功夫浩大，极其不容易。然而主的灵却感动了各时代各国中无数虔诚爱主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将圣经逐字逐句一本又一本地抄写了下来。每当战争爆发或者逼迫来临，他们便将这些经卷密封起来，隐藏在山洞、地穴或其他的隐蔽处，以至于今天的考古学家们 不断地在欧洲、亚洲、非洲各地区，从古代废墟或山洞地穴中，发现了各世纪的成千上万的大量古代圣经手抄本。这许许多多古代圣经手抄本的发现，不但使圣经得以保存下来，还证明了圣经在流传的过程中没有被人篡改，经过对比研究还改正了各手抄本中可能出现的抄写上的差错，于是印成了今天的圣经。尤其是1947年，有人在死海西北的一些洞穴中发现了公元前二世纪旧约圣经手抄本，更是轰动了全世界。这些经卷是公元66年罗马人和犹太人作战的时候，被死海附近犹太人的寺院密封在瓶内，隐藏在山洞中的。这些经卷后来以几十万美元的高价被以色列国暗中买下来运回国内，至今仍然存放在一座特意为他建造的名为圣经之殿中，供全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科学家和圣经学者参观、检验和研究。尤其是近年来，通过放射性同位素碳14年龄测定法，测出它的年龄确实有2000多年之久了，更加证明它是公元前二世纪的圣经手抄本。主耶稣当时代所用的就是这种圣经，其中的内容和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是相同的。由以上所述可见，虽然圣经历代以来曾经遭受到许多统治者的刻骨仇恨，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消灭圣经，然而在上帝大能的保护下，圣经却能一直留存下来。这正应验了主亲口的宣告，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马太福音24章35节。也应验了灵感的诗人所说的话，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诗篇119篇89节。三，预言应验，历史为证。有人做过统计，整本圣经有1/3的内容属于预言，尤其是旧约圣经的但以理书、新约圣经的启示录，更是充满了从古代到今天2000-3000年来连续不断的系统性的预言，从古代一直应验到现在，并还将一直应验到主再来。圣经预言的内容有一些是论到古代某些城市，有一些是论到某些国家，甚至有一些是论到有关世界历史的预言，也有一些是论到教会历史的预言，论到历代以来上帝儿女的处境和情况的预言，还有许多是论到基督第一次降生为人的预言，和基督即将复临的预言，以及基督复临前后种种大事的预言。我们要特别指出，圣经中这一切预言到目前为止 90%+都已经完全应验在过去以来的历史中了，剩下的几%目前正在应验之中。这说明预言已经应验到最后的大结局，基督复临的日子极其临近了。我们现在完全可以用世界历史的记载来证明古老圣经预言的奇妙应验。通过预言的查考和验证，可以大大坚固我们 对圣经的信心，使我们不能不坚信圣经确实是上帝所默示的。正如圣经上所说，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得后书1章21节。四，内容奇妙，科学证明。圣经虽然是一本古老的宗教经典，但是和现代的科学知识并没有矛盾，相反，圣经中还包含了一系列有关科学的最奇妙的启示。这方面的资料，如果要详细的介绍，就需要写一本书。在这里，我们只简略的举两个例子。例如，圣经中早在3500年前就已经指出，地球是悬在虚空的，约伯记26章7节，是会旋转的，约伯记38章13至14节原文和英文，是圆球形的，以赛亚书40章22节，箴言8章27节，它的东西两半球都有人居住，路加福音17章34至36节，马太福音8章10至12节。这些启示对古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大地怎么会是圆球形的？怎么能旋转呢？又怎么可能悬在虚空？那不是要跌落下来了吗？这里面的道理，直到17世纪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之后，才真正清楚了，原来大地真的是悬在虚空之中的。由于万有引力的作用，它得以环绕太阳运转，才不致跌落下来。但是约伯却早在公元前1500多年前就已经指出，上帝将大地悬在虚空。又如圣经中提到，起初人类始祖是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的。对此，不但古代的人不能理解，就是现代不也有人常以此来讥诮圣经吗？但是有一位科学家叫施劳生的，却宣告说，圣经之最大奇事是它的化学上的正确。圣经第一卷说人是造自尘土的，这在字面上和科学上都是正确的。在尘土里有14种不同的化学元素，在人体里也同样有那14种元素。引自《药道小册》。的确，人体的化学元素成分和尘土是一样的。据《科学中国》杂志第4卷第10期的登载，按宣曼的研究，人体的平均成分如下：氧平均占 65%， 碳 18%， 氢 10%， 钙 2%， 磷 1%， 钾 0.35%， 氮 0.3%， 硫 0.25%， 钠 0.15%， 氯 0.15%， 镁0.05%， 铁0.001%，碘少许，氟少许，硅少许。从以上所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圣经中的古老启示和现代科学的发现是完全一致的，这再一次证明圣经确实是上帝所默示的。五，古老记载，考古证实。 近一百几十年来，国外的圣经考古学有着惊人的发现和极大的贡献。过去，圣经中的古老记载常被某些不信的人当作神话故事，认为没有历史根据。但是这许多年来，考古学的大量发现都已经证明了这些是事实。目前有关圣经的考古学已经进展到这样的程度，就是圣经中的每一个古老的记载，每一件神奇的事迹，几乎都已经获得了奇妙的证实。这方面的例子实在多不胜举，在这里也只举两个例子。例如，圣经上记载，古代索多玛、俄摩拉这两座城市的居民，由于罪恶滔天、恶贯满盈，以致上帝最后不得不从天上降下硫磺与火，毁灭了他们。创世纪十九章。过去有些不信的人常将这一记载当作神话故事，不愿相信这是事实。但是早在几十年前，考古学家就已经在死海南端浅水区一带找到了这两座被毁灭的城市，并且证明他们当初确实是被硫磺与火所焚毁的。原来这一地区储藏着大量的硫磺与石漆，石漆就是沥青，直到今天仍是这样。当时从地底下突然爆发地震，将满含着硫磺与沥青的地层喷到天空，并燃烧起来，然后又洒落到那两座城市，正如从天上降下硫磺与火一样。同时，因为那一带地层中含有很厚的岩层，现在索多玛山下还有一个150英尺厚的岩层，随着地层喷向天空，也将地底下的岩层喷射到天空，于是火红的盐和硫磺一同洒落下来，包围在什么固体物质上，就立刻形成了盐柱。直到今天，那里仍有许多盐柱，被人们称为罗德的妻子。再举一个例子，圣经上曾记载，某一次亚述王希拿基利率领大军攻取犹大诸城，并且要毁灭耶路撒冷。西西家王哀求上帝拯救，上帝就寄先知以赛亚去安慰他，答应予以救护。就在当天夜里，上帝派了一位天使到亚述王的军营中，杀灭了185000人。希拿基利早上起来，发现营中全是尸体，立即拔营逃回本国，后来被他儿子杀死。列王记下十九章。关于这件事，过去有些人也都当作神话，不愿相信这是事实，但是几十年前也早已经被考古学家的发现证实了。原来考古学家从古代尼尼微城废墟下挖掘出了一根六角柱，上面正巧刻有亚述王希拿基利的皇家历史。这个六角柱被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伯利斯特带回芝加哥，至今仍存在那里。在这个石柱上记载了希拿基利的各次主要战役，包括攻打巴勒斯坦的战役。上面提到了这样一件事，他的军队在耶路撒冷城前遭遇奇怪的消灭。考古学家和圣经学者认为，这句话显然是指他的军队185000人被天使所灭的事说的。首先，年代相同，都是发生在希拿基利 攻打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时候。第二，地点相同，都是在耶路撒冷城前。第三，说他的军队遭到奇怪的消灭，既说是消灭，也就是全军覆灭的意思，既说是奇怪的消灭，就是他不能理解他的军队灭亡的原因。因为天使杀人不需要使人流血或者使人痛苦挣扎，只需要让人立刻断气就可以。这种死因实在是希拿基利所不能理解的，因为他早上起来发现他的军兵都已经死亡，既不像中毒而死的，如果是中毒致死的话，一定会有痛苦挣扎的情形，也不像得瘟疫而死，如果是发生了瘟疫，那么死之前就会有痛苦呻吟的声音，死亡也会有先有后，那样的话早就会有人报信给他了。又没有见到被杀流血的情况，只是安安静静的死去，这实在是让他惊奇不能理解。只是有一点上面没有记载，就是他的军队死亡的人数，这也许是一种国防机密，或者是出于其他的考虑，他不愿提述具体的人数。但是当时的一个帝王或将帅打仗的时候率领一二十万军队也是常有的事，因此经上记载被杀人数为185000人是完全可信的。从上述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中的古老记载以及神奇的事迹是怎样得到考古学的奇妙证实的。这也使我们想起了主耶稣所讲过的一句话，正可以借用过来，如果世人不为圣经做见证，那么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路加福音19章40节。总之，通过上述这几个方面的例证，我们可以确知深信，圣经真的是上帝所默示的，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圣经的中心内容。以上我们已经证明了圣经的神圣来源，现在要介绍一下圣经的中心内容。圣经又称为新旧约全书，分为旧约圣经或者旧约全书和新约圣经或者新约全书两大部分。旧约圣经包括39卷经书，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为人之前写的，就是在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400年之间写成的。新约圣经包括27卷经书，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为人之后写成的，也就是在公元37年到96年之间写成的。总之，全部圣经一共包括66卷经书，前后一共用了1600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写作圣经的人数一共有40位，个人所处的时代、地点、环境以及个人的出身、经历、学问和地位都各不相同，有的是君王、臣宰、祭司，有的是农民、渔夫、医生和税吏。但是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各自在圣灵的启示下所写的经卷，被后人合在一起的时候，却成了一部神奇设计、天衣无缝、内容和谐、毫无矛盾、彼此印证、互相阐发、前后贯通、首尾呼应的 完美圣书。还有，全部圣经虽然分成66卷，内容包罗万象，但是他们的中心题旨却都是论到天父上帝借着救主耶稣基督救赎人类的计划。在这一救赎计划中，我们可以看到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出的无限牺牲，从而也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圣经上告诉我们，上帝当初创造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他们不但在外貌上像上帝，更在心灵品德上像上帝。天父上帝的心中无限深切地爱着人类，犹如父母爱自己的子女，而人类也深切地爱上帝，并彼此相爱。那时，个人心中都充满了圣洁、仁爱和喜乐，身上发出属天的荣光，享有永恒不死的生命。但是可惜，后来人类始祖受到魔鬼的欺骗引诱，犯罪堕落了，以致失去了内心的平安快乐，身上的属天荣光和永恒不死的生命，变成了一个犯罪的、痛苦的、必死的罪人。当人类犯罪堕落之后，整个天庭都充满了悲哀，尤其是天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更是极其忧伤，因为看到人类已经犯罪堕落，即将永远灭亡。然而无限慈怜的上帝却不忍心毁灭罪人，因为看到人类之所以犯罪堕落，是由于受到魔鬼的欺骗引诱，也看到人类虽然已经犯罪堕落，却还有挽救悔改的可能。因此上帝便一心想要挽救人类。但是我们的上帝不但是无限慈爱的，而也是无限公义的。人类既然犯了当死的罪，就不能白白免去人的死刑。因此上帝如果要挽救人类，实际上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须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来为人类舍命赎罪。然而这一件事却不是轻而易举的，即使对上帝来说也是极其痛苦难堪难以决定的，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为了救赎人类，上帝必须永远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虽然救赎的计划被称为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罗马书16章25节，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拟定的，以弗所书1章4节，彼得前书1章19节。但是当这一计划真的要开始实行的时候，上帝的心灵也不得不经过痛苦的挣扎。然而我们看到，最终由于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主动地在上帝面前为我们人类代求，甘愿为我们做出任何牺牲来挽救我们到底。于是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便正式决定了。正如经上所记，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上帝无限的大爱，上帝爱世人，按照原文和英文应当译为上帝这样的 爱世人，爱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实际上等于将天地万物和他一切所有的全都赐给我们了。因为他的独生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普通的世人，而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真神上帝中的一位圣子上帝，也正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和统治主。正如圣经上所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记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一章三节。试想，上帝将创造主都赐给我们了，何况主所创造的天地万物呢？使徒保罗就是这样指出的。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实际上也等于是将他自己在基督里一起赐给我们了。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本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曾说过，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至于上帝所创造的众天使，当然也都包含在基督里了，他们也都主动的甘心乐意的成为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再者，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并不是一种暂时的措施，并不单单是差遣他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为人舍命赎罪，以后从死里复活，被提升天，他的牺牲就算到此结束了。因为上帝实际上已经将他永远的赐给了人类，使他成为人类中的一份子了。基督无限的牺牲。至于主耶稣基督，在救赎人类的工作中，更是直接为我们做出了无限的牺牲。主的无限牺牲最集中的表现在两点上，是使我们特别深受感动的。第一点，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完成赎罪大功的时候，他的心灵中曾为我们的罪受尽了无限的惨痛，做出了无限的牺牲。我们知道，十字架的刑罚是极其残酷的。当粗长的铁钉将主的手脚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十字架被举起来，猛烈地插入预先挖好的深坑中的时候，都曾使主感受到阵阵剧烈的疼痛，浑身难受，痛苦难当。然而主在十字架上最大的痛苦还不是肉身上的，而是心灵中的。甚至后来由于心灵中的无限惨痛，以致连肉身上的痛苦似乎也感觉不到了。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极其坚强的，当主在肉身上忍受这一系列剧痛的时候，他始终没有为自己呻吟叫痛一声。当罗马兵丁用粗长的铁钉钉入主的手脚， 使他疼痛难当的时候，他却反过来为他的仇敌，也是为普天下的罪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章34节。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痛苦难熬的时候，他却安慰十字架上悔改的强盗说：我今日实在告诉你，你将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23章42至43节，按照原文原意重新翻译的。最后他又尽到孝敬母亲的责任，将他的母亲托付给约翰去奉养，约翰福音19章26至27节。但接着从午正中午12点到深处下午3点，遍地都黑暗了，马太福音27章45节。这时候主耶稣的心灵也完全陷入了黑暗之中，上帝用黑暗遮盖了大地，也以神秘的黑暗笼罩了主耶稣的心灵，以致主耶稣这时候突然看不见上帝了。他感到上帝已经离弃了他，甚至感到这种离弃有可能是永远的。于是他极其惊恐忧伤，再也忍受不住了。约在深处下午3点，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达尼，就是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7章46节。虽然在这之前主耶稣看得很清楚，知道他被定后第三天还要复活，以后还要被提升天，回到天父宝座那里去。马太福音20章17至19节，约翰福音14章1至3节。但是此时，当他担当我们全人类的罪，为我们受刑赎罪的时候，他心灵中的一切光明应许和盼望似乎都已经被上帝收回了。他再也看不清楚他死后还有复活回到天父宝座那里去的光明应许和盼望了。于是主耶稣从他无限悲痛的心灵中向上帝发出大声的惨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知道人生最大的痛苦是生离死别，尤其是两个人的感情越深，一旦生离死别，两个人的痛苦也就越大。我曾经看到报纸上登载，印度有一个妇女，年仅20岁，当她丈夫火葬的时候，她也一同陪葬了。这个妇女和她丈夫结婚的时间估计最多不过2、3年，然而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是如此深切，以致丈夫死了，她也不想活了。在她看来，永别比死亡更痛苦，她宁愿死亡，不愿离别。当然，这个妇女的做法是错误的，可悲的。她不知道天父上帝是何等的爱她，切切的盼望安慰她，帮助她，使她度过更有意义的人生道路。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生离死别有时候会带给人们多么大的痛苦。我们要想到主耶稣和天父上帝之间的感情更是无限的深切，而且在无限的过去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像这样深切的感情不但是人间所没有的，就是在天上也是找不到的。但是现在为了替我们舍命赎罪，他竟然被天父离弃，而且在他当时看来，这种离弃有可能是永远的。所以主耶稣的心灵再也承受不住了，在这3个多小时的神秘的黑暗中， 他为我们受尽了无限的心灵惨痛、忧伤与折磨，最终肠断心碎，心脏破裂而死。由此看来，主耶稣基督在临死前，确实在心灵中为我们忍受了无限的惨痛，做出了无限的牺牲。第二点，我们要注意，主耶稣虽然死后第三天又复活了，40天之后又当着门徒的面被提升天，回到天父上帝宝座那里去了，但是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天父上帝实际上已经将他永远的赐给了我们人类，他将要永远保留他的人性，永远作为人类中的一份子。我们知道，现在坐在上帝宝座右边的基督和过去降世为人前的基督是有所不同的了。那时候他是完全的上帝，具有完全的神性，而现在他不但是上帝，而也是人，不但具有完全的神性，而且具有完全的人性。他原有的神性固然不可能消失，而他所自取的人性也将永远保持，他将永远作为我们得救人类中的一份子，永远和蒙赎的圣徒生活在一起。约翰福音17章24节、14章1至3节，这对三位一体上帝中的圣子上帝来说，难道不是一种无限的牺牲和为救赎我们所付出的永远的代价吗？无限浩大的救恩。由以上所述可见，为了救赎我们，天父上帝已经向我们发出了无限的大爱，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无限的牺牲，从而也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救恩的内容。救恩至少包括以下5个方面的恩典。1、赦罪的恩典。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担当我们世人的罪而舍身流血，完成了赎罪的大功，因此他的宝血能洗去赦免我们一切信而悔改之人的罪。赦罪的恩典在圣经中也一直被称为称义的恩典。所谓称义，就是上帝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也就是上帝不算我们为有罪，或者说上帝赦免我们罪的意思。参看罗马书4章5至8节、诗篇32篇1至2节。可见赦罪和称义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赦罪是从消极方面来说的，称义却是从积极方面来说的。由于赦罪或者说称义是靠着主的宝血，借着人的信心而领受的，因此我们称之为因信称义。宝血赦罪或说因信称义，实在是极大的恩典，远超过世人所能想象的。那么什么叫赦罪称义的恩典呢？可以简单的这样说，主耶稣在天父上帝面前是这样为我们信而悔改的罪人祷告的，他向上帝祈求说，天父啊，他们所犯的一切罪都归在我的身上，我所行的一切义也都归在他们的身上，因此上帝啊，你怎样喜悦我，也求你怎样喜悦他们，你怎样爱我，也求你怎样爱他们。2、成圣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还要使我们成为圣洁，不但要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且还要使我们因信成义。因信成义，或者说靠主成圣，是另一个极大的恩典。所谓成圣、成义，实质上就是要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仁爱无私，还要不断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所谓成圣成义，也就是要我们在自己的心灵品德上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18，或者说达到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48，这对我们真是何等崇高的神圣之爱的呼召啊！我们靠自己绝对没有能力做到，但是主的救恩却要帮助我们做到。3. 永生的恩典。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遭受了无限惨痛的死，使我们可以信靠他得永生。正如圣经上所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四个恩典，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降生为人，成为人子，使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正如圣经上所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1:12。第五个恩典，和基督的荣耀有份。基督取了我们人的性质，要一直保持到永远，使我们也可以与他的神圣性情与荣耀有份，直到永远。首先在今生，我们先要在心灵品格上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正如圣经上的应许，上帝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彼得后书1:4。以后在主复临的时候，主还要使我们已死的圣徒神奇的复活，活着的圣徒奇妙的变化，变成和主耶稣基督相似的荣耀灵体，然后一同被提升天，和主永远同在。正如使徒保罗所说，基督复临的时候，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立比书3:21。使徒约翰也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一书3:1-3。主耶稣基督也曾亲口应许我们说，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13:43。甚至圣经上还赐给我们如下奇妙的应许，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 一同作王一千年。又说，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二十章六节，二十二章五节。由此看来，上帝借着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真的是无限浩大，不但要使我们恢复人类始祖当初被造时的完美，而且更要使我们获得神奇的超生，甚至和基督神圣的性情与荣耀有份。然而，我们要永记不忘，这无限浩大的救恩，是上帝无限的大爱和主耶稣基督无限的牺牲所换来的。蒙恩得救的方法。最后，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蒙恩得救的方法，就是怎样才能蒙恩得救，怎样才能得永生进天国。现在让我们根据圣经来回答。一，信耶稣得永生。上面的经文中已经指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十八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简而言之一句话，信耶稣得永生，做上帝的儿女。但是对这里的信这个字，我们必须加以正确的理解，至少要加上两点解释。第一点，这里的信必须是真正的信。真正的信心必定会产生悔改的结果，必定会有行为方面的表现。讲的具体一点，必须信而悔改，必须求告主名，才能得救。如果只是信而不悔改，不求告主名，这种信心就是死的信心。圣经上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是不能使人得救的。参看雅各书二章十七节二十至二十六节。五旬节圣灵配降的时候，彼得讲道，众人觉得扎心，就发问说，我们当怎样行？彼得第一句话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至三十八节。以后又说，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同样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至十五节。可见信心和悔改必须结合起来，如果只讲信不讲悔改，那么这种信心就是死的，是不能使人得永生进天国的。经上还说，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指我们属灵的以色列人，就是基督徒。以上选自《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另外参看《加拉太书》三章七节九节二十六至二十九节。可见，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是要同时从主领受的。经上又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十章十三节，参看约珥书二章三十二节。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罗马书十章十四节。可见信心在求告主名之先，求告主名是信心在行为方面的表现。所谓求告主名，也就是要求告主耶稣基督。耶稣希腊文的意思是救主，基督希腊文的意思为受膏的君王，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的意思。讲得更具体一点，就是要求告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也就是要求告主用他的宝血赦免洗去我们一切的罪，并借着圣灵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从心里真正恨恶离弃一切的罪。凡是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就一定会立即得救。因此任何一个人，不论他是怎样的败坏、堕落、软弱、有罪，只要他肯信靠主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来到上帝面前悔改认罪，在主的帮助下彻底的承认自己过去以来所犯过的一切罪，不但求主宝血洗去赦免自己一切的罪，更求主的圣灵帮助自己除去这一切的罪，那么主的宝血就一定会立刻洗净他所有的罪，主的圣灵也一定会立刻洁净更新重生他的心灵，使他能获得属灵的新生命，从而名副其实的成为上帝的儿女。第二点解释，这里的信必须是永远不断的信。圣经中的信这个字原文都是经恒动体，意思就是从今以后不断的信。是的，我们必须永远不断的信，必须信到底，才能得蒙最后的拯救。有人所谓一次相信永远得救的说法是错误的，既违背了原文的字义，也不符合圣经的教训。比如圣经上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至十四节。二，进窄门，走小路。关于怎样才能得永生的经节，主耶稣还讲过一个重要的比喻。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至十四节。主耶稣在这个比喻中指出，每一个要得永生的人必须做到两件事，一是进窄门，二是走小路，或者说走窄路。进窄门是可以立即进入的，走窄路却需要走一辈子，要走到离世，走到主再来。所谓窄门，就是指救恩的门。救恩的门似乎是宽门，因为它是向全世界的罪人敞开的，凡是愿意的都可以进入。然而实质上它却是窄门， 因为只有那些愿意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人才能进去。换句话说，只有那些重生的人才能进去。如果一个人只是理论上、口头上信耶稣，而不肯悔改承认自己的罪，不肯求主赦免、求主洁净，他就不能进入窄门。只有那些彻底的悔改认罪、求主赦免并求主洁净的人，才能进入窄门。一个人要得永生，进入窄门之后还要走窄路，并且一直要走到离开世界的时候，或者走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半途而废是得不着永生的。所谓走窄路，就是要不断的信而悔改，不断的靠主宝血和恩助走离罪成圣的道路，也就是要不断的背起十字架，走跟从主的道路。走窄路靠自己是走不下去的，必须不断的住在主里面，不断的依靠主，不断的借着祷告、读经的灵修生活，从主里面、从主的话中得力量、得亮光、得恩典，才能最终走完窄路，得到永生。如果半途而废，或者说起先走窄路，后来又回到世俗犯罪的道路中去，其结果仍不免失去永生。因此经上劝勉我们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三，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关于怎样能得永生的经节还有许多，在这里再举一个例子。经上记着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至十七节。主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对这句经文，我们也应当加以正确的理解，至少也要加两点解释。第一点解释，对上帝的诫命，我们不但应当遵守他的十条条文，看雅各书二章八至十二节，而且应当遵守他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并爱人如己这两大总纲精神。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至二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至四十节。不但应当遵守他的字句，而且应当遵守他的属灵经义，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至三十二节。诫命的属灵经义，实质上是要求我们在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并不断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例如，主耶稣有一次以第六条诫命为例，解释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拉家的意思就是无用的人，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魔力意思就是愚笨的人，难免地狱的火， 马太福音5:21-23。经上也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3:15。此外，见死不救，见难不帮，见疾不济，不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本分的，在更高的意义上，也都是犯了杀人的罪。看以西结书3:18-20。又如主耶稣又举第七条诫命为例，解释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5:27-30。又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19:9。第二点解释，由以上所述可见，上帝的诫命对我们的要求是如此之高，因此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靠自己遵守上帝诫命而得救，而且律法的功用只能使人知罪，却不能赦免人的罪。看3:20-7:7，3:4。只能为我们提供诚善诚义的道德标准，却不能赐给我们力量去遵守达到它。19:7-11，7:14-18。幸亏有主的宝血足以洗净我们一切违反律法的罪，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幸亏有主的恩助足以帮助我们遵守律法而成圣，就是使我们因信诚义。因此我们必须时时不断地存着信心，靠赖主的救恩去遵守上帝的诫命。我们对主救恩的需要是如此的迫切，一时一刻也不可欠缺。我们时刻不断的需要靠赖主的宝血洗去赦免我们一切违背上帝诫命的罪，也时刻不断的需要主的圣灵来恩助我们遵守上帝诫命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向我们指出的永生之道。参看1:1-9，7:24-25，8:3-4，7:11，约翰福音15:4-8。